我们一同来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是我们从第一章第三节，我读给弟兄们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呢，暂时就读这么多。那弟兄姊妹，大家知道说，在保罗监狱书信里面一共有四本。那么毫无疑问的，我们已经看过，就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和腓立门书是同一个时候，啊，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三卷书里面内证，可以证明的确是同一个时候写的。那我想我们不去证明它。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很明显的腓立比呢一定是单独的一卷，啊，就是说要么是在这三卷书以前，要么在这三卷书以后。那么现在为什么腓立比书这么特别呢？你若仔细去读圣腓立比，你的确觉得腓立比这本书有它很特别的地方。那么如果我们说以弗所或者哥罗西是全本圣经启示最高的，讲的最高的，那么腓立比书呢，可以说全本圣经里面讲的经历最深的，这个可以说是腓立比书的特点，啊，一个是最高的，讲的启示，讲到经历的时候讲的最深的，你找不到一本书比腓立比书更深了。所以这本书呢，可以说对我们来讲应该有特别特别的帮助。那么这本书最特别在哪里呢？就是说在四卷书里面，以弗所、哥罗西、腓立比跟腓立门，结果你发现呢，这个头两卷哥罗西和以弗所很明显的讲到启示，讲的启示当然是比较客观的，啊，就是保罗他所看见的启示。但是呢，我们说讲到腓立比跟腓立门的时候，很明显就给我们看见保罗这个人，有就是这个以弗所跟哥罗西看见这么大启示，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很少有一卷书啊，把保罗他这个人我想给我们打开的。那么腓立门书已经看过了，很明显腓立门书主不光是得着阿尼西姆，主不光得着腓立门，主更得着的是保罗。所以在腓立门书里面，你不只认识腓立门，也不只认识阿尼西姆，更认识保罗，一个真的有基督启示，一直真的认识教会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四卷，这监狱的书四卷书，一面是给我们看见保罗的启示到了最高峰了，那另一方面给我们看在基督里有一个很深的人，有个深度的人。如果我们要问说一个人有深度，那么毫无疑问你回到腓立比书，你就知道保罗实在是一个有深度的弟兄了。那所以这个就是腓立比书所给我们的特点。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腓立比书到底是在这个三本书以前呢，还是以后？那么大部分的学者，如果你真的做统计的话，我想大部分的学者他们都倾向说这个腓立比呢应该是以后，就是说在那个三卷书以后，啊，因为你若真的根据腓立比书，很明显保罗几乎很快就要得着释放了。那么而且有很多的证明说应该呢腓立比书是在那三卷书的后面。但是另外有一个圣经学者，他的名叫 Lightfoot，这个很有名的莱福德弟兄，他是实在很有见解的一位弟兄，他呢就刚好是读牌众议，就是他感觉得他把这个腓立比书好好读过，他就发现说这个腓立比书呢应该是在那三卷书的前面，不过当然不会很前，差不远，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应该在前面。那么他有一个特点，这个是别人没有看出来的啊，所以因为这个原所以这个我们不能，我们也得要注意到他所提醒的这个点。那么他说什么？他说这个腓立比书啊，和这个第三组的书信第二组的书信有几分的衔接，尤其是罗马书。所以呢，他就把罗马书跟腓立比书呢做个对比，然后找到许多的句子几乎是很像的。 所以从这里他就告诉我们说，那么这样很明显的腓立比应该是靠近罗马书，就是说第三组书信如果靠近第二组书信的话，那么这个四封里面哪一封最靠近，当然你要看哪一封信和第二组的书信衔接性比较多，意思就是他用这些词啊，用一些的话很明显的叫你觉得和他前第二卷就是罗马书也好，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你发现有很多类似重叠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一点实在是很不错的，这一点，所以你看这件读圣经实在是很了不起，那一点都不错。那么你如果仔细去读，这四卷书的，你会发现说，这个腓立比书呢，它多多少少还叫你想起一点，有一点的尾声，叫你不是那么完完全全，跟第二组的书信完全界限画得很清楚，不是，啊，所以从这里来看，那么当然应该腓立比书比较靠近前面。那么然后呢，他又发现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后面这三组书信，就是以弗所、哥罗西跟什么呢，跟这个腓利门，那么靠近第四组的书信又比较近，就第四组里面用的一些话了，那就是特别是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那么这个又比较靠近。所以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 Lightfoot 就告诉我们说，那么这样看这个样子呢，大概是腓立比这个三卷书应该是在腓立比书以后，啊，所以这个是莱福特给我们的意见。那么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其他弟兄圣经学者他们所看见所认定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不一定非一定要坚持说，到底是在前还是在，因为我实在不是非常容易断定，啊，这些都是很会读圣经的人，莱福特是有很有道理。那另外一半弟兄们，你不能说他们没有道理，你完全把那个道理否决掉，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所以我想，这个并不是很重要，但是我们就是提醒弟兄姊妹，那么大概腓立比书事实上离开其他三本书信也不算是很远，啊，不算是很远。所以呢，如果你注意到刚才我所说的特点，应该有帮助。那就是说，的的确确，你要承认在监狱书信里面，圣灵啊写这个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跟这个腓利门书，几乎是个创举。它里面用的词啊，里面用的一些东西，毫无问题是跟第二组书信是清清楚楚，好像一点重叠也没有。啊，所以这是它的特点。那腓利比就不同，腓利比多多少少呢，跟前面有几分的衔接。啊，所以我想这些很会读圣经的人的确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助，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我们也希望也我们呢盼望能够记得，这也是他的很重要的特点。那么还有呢，大家都知道，你如果读腓立比书的话，你有一个感觉，觉得这里面道很少，不是没有道，还是有，比方说讲到这个基督，讲到什么，讲到我们的，讲到神主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那么你讲到这个基督的时候，那么当然这里面讲的最清楚最完整，所以这里面不是没有真理的道，当然有，但是呢不是系统的论述，不是。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罗马书当然是你看对于真理是很系统的在那陈述，加拉太书也这样，但是呢讲的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很明显的，你看那是真理，那是根本是个启示，啊，那么讲到基督，讲到教会，那么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这方面就很丰富了。但是当你读腓立比书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本书是很个人的书，很个人，很个人。不过这个个人的书是写给教会的，那么腓立门书呢是写给个人的。那么在这么多的书信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保罗真的把他自己向我们打开了，那么明显的是腓立比书，而且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保罗和腓立比教会那个中间的关系和中间的互动，那实在叫人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这个腓立比书呢，许多人都承认说，从这本书里面我们真是认识保罗这个人。那比方说吧，在哥林多后书，保罗也讲到他自己，不过保罗辩护的时间多，在这里就不需要辩护了。所以你看见现在保罗可以向着腓立比的教会把他自己完全打开，那么现在我们就能认识一个非常有深度的保罗。那么所以我们说这个腓立比这里所说的经历 应该是最深的经历，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从头到尾你仔细去读他，你也读到一些，比方这里很少讲到异端啊这些东西，但是有时候提两笔，比方说第三章第一节那里说，我把这些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预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格里的。所以你看，那的的确确他还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到那些犹太人。你知道有一帮犹太人就是要引诱这帮基督徒，好像把另外的福音给他们。那那个难处到处都有，尤其对加拉太，对于哥罗西，你像保罗他会对付这些事，但是这一卷书里面，你看保罗点一下就完了，他不是很着重的讲到，像哥林多前书给我们看见哥林多教会里面有许多东西需要改正，有许多东西需要矫正的，那么这个是保罗对他们的，保罗就这样写信给他们。但是在腓立比书你看很少在那里做矫正的事，当然不是完全没有，等一等你看见保罗还是有一些隐忧啊，所以保罗最后还是把他里面的这个隐忧把它说出来了。所以虽然腓立比的教会可以说是个成熟的教会，不过你不能说一点点隐忧都没有。所以如果你真的从保罗所服侍这些教会里面，你如果觉得一个最成熟的教会，从头到尾几乎是非常合乎心意的神的教会，那毫无问题，腓立比的教会应该可以说是没有话说的啊。因为你记不记得这个保罗这个对腓立比教会怎么说呢？第四章第一节他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所以在这么多教会里面，保罗可以说腓立比的教会是我的喜乐，是我的冠冕。意思就是说，保罗以腓立比的教会为荣，保罗以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引以为傲，这是保罗。所以你如果在读到腓立比书，你能感觉到看见一个好像一个父母一样，等到孩子真的成熟了长大了，那好像拿得出去叫父母心中有很大很大的安慰，那么这个就是腓立比书。所以我想这一点是腓立比的特点。所以你读腓立比书的时候，你不大注意，这里没有什么大道理的，没有什么系统的真理，这里保罗也没有在那大大阔斧的纠正这个腓立比教会什么，没有。当然勉励的话还是有的，可是呢，你从这个四章圣经里面，那么给你感觉到的就是保罗这个人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腓立比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点。那么还有呢，如果这个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是讲到教会的话，那好，问题是讲到教会，那么腓立比书呢是讲到国度，那么这个是腓立比比较特别的地方啊。所以你如果仔细去看保罗用的语气，那个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进天国，给我们看见所以在这里保罗讲到竭力追求，我乃是向着标杆直跑，而且保罗讲的奖赏，那这些都是讲的过度的啊。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就是说今天呢，如果我们讲教会，一定要在国度的这个大的前提底下来看教会，才能看得比较清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讲天国，天国不知道讲了多少次，几十次，但是讲的教会呢，只讲了两次，一次是马太十六章，一次是马太十八章。所以你常常有的时候会稀奇，难道我们的主不知道讲教会吗？当然讲，但是你看见我们的主是在国度里面来讲教会，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教会有个根基，那个根基乃是国度，所以这个和腓立比有关系啊。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你如果仔细去来看腓立比书，你会觉得跟前面这个三卷书，跟其他三卷书不同呢，就是它明显的，它的着重是着重在讲的国度。那么当然讲的国度就讲的奖赏，讲的奖赏当然讲的追求。那这些的话啊，比方说保罗怎么说，他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你看得着基督，你看这个话呢是国度的话， 你明白吗？如果你真的讲恩典的话，什么叫得着基督呢？他说，因我认识我基督为至宝，不但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所以你如果仔细去看保罗讲这些的时候，很明显的他是把国度的光放在我们的眼前。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不管经过多少的苦难，你不能因为这个国度标准、国度的要求是很高的缘故，我们就把国度取消了，这是不可能的。我知道在世界有的地方弟兄姊妹经过了很多的苦难，从苦难里面出来很多人都失败了，所以有的弟兄们说，我们还能讲国度吗？但是我们这个弟兄姊妹，这个国度的道是圣经里面的，尤其是在保罗他在监狱书信里看，一面讲到教会，一面给我们看见国度，所以这两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很像什么呢？很像四本福音书。那四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是讲国度，然后很明显的这个约翰福音讲的教会，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来看，很明显的是这两条线，四福音里面，一面是国度，一面呢是这个，一面呢很明显的是执着这个教会说。那么这个我们知道，保罗的启示到了最高峰，在监狱里面写的时候也很明显的，那么那三封是讲了教会。那么腓立比呢是讲了国度，刚好跟四福音呢刚好这个次序调过来啊。四福音是三本讲国度，一本讲教会。那么这保罗的第三组书信呢刚好这样翻过来的。所以我想我们这些地方呢能够有一些的认识，那么这个我想对腓立比书呢我们就比较容易有更深的认识了。那么还有一点我想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刚才我们读第一章第五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你知道保罗讲这句话很有感情的，保罗讲这句话，他的回忆，他的记忆呢，就被带回到他第一次遇见腓立比圣徒的时候。那就是说，这个腓立比的经历啊，对于保罗来讲，乃是第一次的经历。那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门徒称为基督徒从安提阿开始，所以安提阿毫无问题是第一次没有错，所以在保罗的经历里面有好多个第一次，但是呢有一个第一次对保罗来讲他不会忘记，而且那个第一次啊是非常恒久的。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安提阿毫无问题圣灵在那里开了头，那安提阿是绝对是圣灵在耶路撒冷以外开了个头，因为大家都知道神当主耶稣那个时候给教会的命令就是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然后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各地。那么结果大家都知道，因为有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几万人得救，然后使徒们就被工作，就被整个的祝福就抓住了，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有责任要好好的把在耶路撒冷教会把它建造起来。所以呢，他们就忘记了主有一个命令说，他们要从耶路撒冷一直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所以等到使徒们都忘记的时候，圣灵怎么做的？圣灵就借着斯提凡那个大的逼迫，就是借着保罗，保罗不是逼迫，就是逼迫斯提凡那个带了所带来的那个大的逼迫，结果就把门徒们就赶散到世界各地去了。所以这些散去的基督徒慢慢走到了安提阿，然后感谢主，安提阿的教会就诞生了。所以这是圣灵做的，毫无问题的。当那些，所以你看那个所有的使徒都留在耶路撒冷不走的，但是呢，我们以为说教会没有使徒就完了，所以我们的感觉就是，如果没有工人就没有教会。但是圣灵说不，你看见让这些工人们留在耶路撒冷，然后你看见等到圣灵把这些门徒们带到安提阿，你看圣灵在那里开了个头。所以后来你看耶路撒冷只好打发谁去啊？只好打发这个巴拿巴去，因为这个很明显是圣灵开的头啊。那么幸好这样子，你看见没？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那么安提阿很可能变成第二个耶路撒冷。那么危机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雅各当初所说的，他说弟兄你看我们在这里信主的有多少万，但是个个都为律法热心。所以毫无疑问，为着要圣经为着要把那个福音真理给我们， 所以你看圣灵一定要在哪里开始第一次的工作，在安提阿。所以没有问题，安提阿的的确确是圣灵所做，而且安提阿不是保罗开始的，安提阿是巴拿巴去把保罗找到的，所以安提阿的教会可以说圣灵开的头的。巴拿巴和保罗不过是后来是建立，就是叫教会更多的建造而已，如此而已。所以你看见圣灵能做这个工作，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耶路撒冷是工人产生教会，但是安提阿是教会产生工人。所以你看见安提阿教会后来不是打发保罗啊，也打发这个巴拿巴出去。所以这个是你若仔细注意的话，很明显安提阿圣灵开了一个很奇妙的头。但是问题毫无疑问，我们知道说圣灵在腓立比的确开了一个很特别的头。那么自从主在腓立比那里开了头以后，然后你看见说保罗真的从此以后，你看福音那的的确确可这个保罗这个主所托付给保罗那份的职事呢，才真的完完全全的可以说怎么说呢，才完完全全发挥出去了。所以等到现在你看保罗坐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说因为从第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那么腓立比的圣徒他不光是想到腓立比当地的福音，腓立比的教会也想起无论保罗到什么地方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的脚中何等的佳美。那弟兄姊妹他们想到保罗的需要，他们想到福音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保罗这个腓立比从第一天开始福音的火在他们身上开始燃烧，一直燃烧到保罗坐在监牢里面罗马监狱里面，那个火还在那里烧。所以腓立比书严格说来是从腓立比的监狱一直到罗马的监狱。所以当保罗坐在罗马监狱的，他能回想第一次在腓立比监狱里面的故事。因为腓立比的监狱的故事乃是代表当初福音怎么在腓立比开始的，圣灵怎么开始工作的。所以那个可以说是保罗一生里面很重要的第一次。所以保罗特别说因为从第一天直到如今，所以弟兄姊妹保罗不需要解释是哪一天，因为无论如何在保罗的一生经历里面，当他在腓立比在河边在祷告的地方他遇见那一班的圣徒，那对保罗来讲那是第一天。那一天不光是腓立比的门打开了，欧洲的门打开了，那几乎全世界的门都向保罗打开了。弟兄姊妹很稀奇，我们本来以为说这个保罗出去传福音谁打发出去的，你说保罗传福音当然是安提阿打发出去的。所以实在说来，如果保罗是安提阿打发出去的，回来呢他向安提阿教会报告的，你看他们圣经每次告诉我们回到安提阿他就跟安提阿教会报告，所以很清楚啊，是安提阿打发出去，当然回来他可以把神的做工他就向安提阿报告。那么这样按理来讲安提阿应该非常顾到保罗的需要，应该非常顾到保罗这个福音的需要的。但是很稀奇，我们本来以为说安提阿既然打发，你看这个现在你很清楚吗，你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尤其所谓的差会，那么清清大家一定讲得清清楚楚嘛，你要打所以现在你这一个传道人要出去，一个 missionary 要出去，他们一定受一定的训练，他们在走以前就已经相当有把握，就有的很多事情就安排好了。但是很稀奇保罗没有啊，保罗那时候只是觉得主打发他出去。那么按理来讲就做道义来说，如果是安提阿打发他出去，安提阿教会当然要负责任的，这个你根据保罗这个写的书信很清楚，他有一个权柄，他有但他从来不用的，有一个权柄就是他可以靠着福音来养生的，他从来不用那个权柄，这是保罗，你看见吗，他不用那个权柄。所以实在说来，如果安提阿教会顾念保罗有什么错，当然是义不容辞，当然的事情。所以保罗不是说牛在揣骨的时候你不要拢住他的嘴吗， 所以很清楚，就着真理，就着神的旨意来说，非常的清楚。当然，道义上来说，安提亚当然有责任。你既然把他带着，你打发出去，你只提供，你只在属灵上打发他去，那么你在物质的需要上，你根本没有摆上，你应该要跟着去的嘛。那弟兄姊妹，我们从来不知道保罗这个秘密，一直等到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才晓得。那么事实上呢，这么多年来福音，你看见说很稀奇，神就是借着这个腓立比那班圣徒，主就得着他们，不光得着他们，而且你看见他们的的确和保罗同行的。所以现在你看得出来，就的道理来说，道义来说，应该安提阿要顾到保罗和他同工和他福音的需要，但是很稀奇，圣灵就能做这件事，因为圣灵也给保罗一个很好的功课。人许多时候很容易看外边，所以我才说，神呢打发这个乌鸦来供应这个供应以利亚是个最好的功课。因为所有的鸟里面最贼的、最像贼的，就是乌鸦。乌鸦就贼性不改的嘛，它一定要偷的。所以你要叫乌鸦把东西偷来，然后供应以利亚，每天都这样，根本办不到的事情。所以你能相信神借着乌鸦养活你，你就相信神会养活你。你知道吗？许多时候，有的人信心不是信心，有的人信心是什么？根据道理来讲，你既然打发我，当然你会供应我。所以有很多人说主一定要预备，其实他不是真的相信主，他是相信说在这个环境里面，既然他们打发我去，当然他们要为我预备的。你知道这个不叫信心。所以在这里你看，这是两面，一面保罗要学一个功课，他的眼睛不能看人的，他要看见，你看见说许多时候，如果你看，如果神打发一只鸟是非常忠心的鸟，他根本不需要依靠主了，他只要相到时候鸟一定会做到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样你就没有功课可以学了。但是许多时候你看见说安提阿该做的结果没有做，那保罗是一直没有讲，但保罗一直等到什么？等到腓立比书，他真的把他的心向腓立比教会掏出来了。所以你可以看的时候，从第一天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和谁有关系呢？和那个卖紫色布的那个很有关系。你知道卖紫色布那个名字叫什么吗？利迪亚。那么不要忘记啊，这个我们去过腓立比，好不少弟兄姊妹去过腓立比。你知道腓立比在城外有一条河。那么那个时候保罗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呢？没有会堂，所以你可以才知道他们才是个祷告的地方，而且都是几个妇女，所以你看得出来那个不是个会堂。所以你可以想象说，腓立比它只是个住房城，它不像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是个商业城，所以很多犹太人住在那儿。所以那里犹太人并不多，但是只有几个妇女在那里祷告。但是很稀奇啊，为什么需要那个水？因为那个卖紫色布那个姊妹啊，她就是需要靠那个水啊来做这个来做染料的工作。所以你看，普通漂白也好，做染料的东西，它一定要靠近有水的地方。那么而且这个姊妹是从哪里来？从推亚推拉来的。那么那个紫色布啊，实在说那个染料从哪里？那个染料严格说来就是在地中海沿岸。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地中海沿岸呢，我们知道在海边常常有一种像海瓜牛一样的东西。那么然后它这个海瓜牛里面那个分泌物就分泌出那种紫色的东西来。所以你就知道说，凡是卖紫色布的，他的生意都是做谁的生意？都是做皇家的生意。所以有的人就在那里想说，这个卖紫色布到底和主耶稣有没有关系？有的人就在那里问。那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说卖这个紫色布的，的确都是做皇家生意的。所以你看见神非常祝福这个姊妹，然后你记得他一得救以后，他就把家打开了。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这腓立比呢，从第一天开始，很明显的从第一天开始，你看见主先得着一个姊妹。而且你看见这个姊妹不光是富裕的，而且她愿意福音的缘故，她愿意为主摆上的。所以等到后来保罗逃到这个保罗被逼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结果他们还是打发人，是把供应送到保罗的手里面。那么一直到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 那么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你知道这个腓立比的教会，他们想念保罗在监牢里面，所以他们就打发了一个弟兄，那个弟兄的名字叫什么呢？那个弟兄的名字叫做以巴弗提。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第四章第十八节？第四章十八节，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酬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腓立比的圣徒打发以巴弗提到了哪里？就到了罗马。到了罗马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和保罗在福音上一同有份。所以这个就把在基督里的爱完全表现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圣经里面很少提到钱的事，但是保罗提到这些事的，你能看得很清楚，这个腓立比教会向着保罗那个爱没有话说的，那个实实在。所以你可以看着，所以你看见这个保罗他写信的时候，比方说吧，你看，第十节，这个第四章第十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腓立比的圣徒思念保罗，所以他就不远千里，就打发以巴弗提，就带着他们的这个供应，然后就一路上就到了罗马。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结果没有想到啊，这个以巴弗提就病了，就在罗马监狱就病了，而且呢几乎要死。那么然后保罗怎么说？他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最后呢，你看见说这个腓立比的教会是拖着以巴弗提呢，把什么？把最好的这个交通给了保罗。那现在保罗就托以巴弗提把腓立比书给了腓立比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很美的一件事，这个和其他三本书不一样的，你看见吗？这三本书就是当保罗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因为路途遥远嘛。保罗又在监狱里面，但是他们想尽的各种办法，就是希望能把爱送到保罗的身边。那现在呢，保罗在监狱里面也想念他们，所以呢就回了封信。那么而且那个刚好这个以巴弗提的病的几乎要死，那的确要被主接去了。那么怕他们忧愁，所以呢就怕。那么而且他说神连续他也连续我，他说免得我忧上加忧。那么所以呢，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所以大家知道说是谁把这个以腓立比这封信又送到这个腓立比教会身上呢？那就是以巴弗提。所以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你可以看得出来啊，这里不光保，你看得出来保罗写信，他所带信那个人就是把爱从腓立比带给他。所以以巴弗提好像那根线一样，把腓立比和保罗连在一起，或者说把腓立比的监狱和罗马的监狱连在一起。那么大家都记得腓立比监狱的故事，那现在你又记得罗马监狱的故事，那保罗在这个时候，所以呢就写了这样的一封信。那么所以你看呢，你如果读到第四章第十一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所以你看保罗在这里，你看见保罗讲这些事情一点都不寒酸。保罗想这些事情呢，你看他是个很深很深的人。那么所以他说，你看，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你看，这是保罗的经历。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呢、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苦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 我并不求什么酬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酬送，当作极美的香祭，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丰，你看见这个交通乃是爱的交通，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好像保罗摸到钱了，但在这里你给我们看见保罗在，你看见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很深的生命，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摸着他。那么在这里我们才晓得说。为什么到当初保罗会在河边？保罗怎么会想到会碰到那个卖紫色布的人？怎么会碰到那一般的弟兄姊妹？那么神祝福这个腓立比的弟兄和姊妹，结果你看见，无论保罗到什么地方，你看见说他们的供应就到什么地方。所以可以说保罗结许多的果子。那不光保罗在那里做，你看背后有一个教会在那里托住的。而那个教会稀奇的不是安提亚，那个教会很稀奇的是腓立比。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想是非常非常稀，圣灵所做的工作常常是好像和我们的常识所想的刚好相反。你觉得道理上应该这样这样做，但是圣灵说我不，因为这样做的时候，一面你看见保罗，圣灵一面考验保罗，另一面也考验腓立比的教会。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腓立比教会实在是充满爱心的教会。简单的来说，那个时候腓立比所做的就是现在很多教会，就你知道今天我们有时候讲到说我们要把 missionary 打发出去，然后你看你教会在背后做后盾。那么的的确确你看见今天很多的教会愿意这样做，但是严格说来，在全本教会、全部教会历史里面，第一个这样做的是腓立比。而腓立比教会这样做的时候是圣灵教导的，不是人组织出来的。所以你看，现在如果你要用人的方法，你说现在我们要打发十个工人出去，然后呢我们拖住他们，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方法。可是你看见圣灵既然动了这善功，自从那些人被福音得着了以后，你看不止他们被主得着了，然后你看全世界许许多多人也因着他们的摆上，许多人也蒙恩得救了。所以你就看见说圣灵在腓立比的教会的工作是多么结实。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所以难怪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腓立比这个书，我们大家回去再读的时候，你看见腓立比，保罗对于腓立比教会那个满意，那个喜乐，可以说是你很明显的在他心里面就洋溢出来。你不需要花很多的功夫，你就可以看见，你就可以知道说，你看见，所以你看比方像第一章第八节，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弟兄姊妹一点都不错，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永远记得，这个福音第一次怎么送到欧洲去，怎么在欧洲登陆的。所以你看，就是因为那门一开。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从此以后，不光是腓立门的门打开了，全世界的门都打开了。所以虽然保罗在每个地方，帖撒罗尼迦有需要，在这里也有需要，在罗马也有需要，但是你看无论到天涯海角，你看你那个供应都跟着到那里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腓立比的教会，他不光想到当地的需要，他是想到整个福音的需要。保罗的福音的世界有多广，你看见腓立比他们的供应爱心就有多广，这是很明显圣灵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一卷书里面，你的确能看见腓立比的教会是个成熟的教会，而且你看见他不是第一天热闹一下就没有了。所以保罗说，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那弟兄姊妹，这已经好几年，十几年了，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啊。如果一天两天也许热闹一下就没有了，没有，到现在福音的火还是没有止息。从腓立比的监狱，从夜半歌声开始，你看整个这个监狱震动，然后保罗这许多人锁链得到脱落，我们还记得那个故事，一直到保罗坐在罗马监狱里面。弟兄姊妹，他说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没有一个教会，你看福音的火一直是不止息的，稀奇不稀奇，是圣灵做的。
有的时候传了一阵福音，我们应该往深处去了，有的人福音的火就没有了。但是十几年来，数十年，好像一天好几十，这个十几年来都好像一天一样，都好像一个日子一样，你看见吗？他所以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基督，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保罗为腓立比的祷告，不光是到今天，到罗马监狱为止，而且是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常在我的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无论保罗到什么地方去，保罗说什么？你们常在我的心里。你看见吗？论到安尼西姆，保罗说他是我在我的心上。这里有一个教会，他说你们常在我的心里。那么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正式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保罗走遍天涯海角，你看腓立比教会一直做那个后盾的，这就是腓立比的教会。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你看见问题在这里，许多时候啊，我们有爱心，但是没有知识，没有见识，这是我们的难处。但是腓立比的教会他有爱心，但他那个爱不是糊涂的爱。有的人光爱没有知识的，有人光有爱是没有见识的。但是主说，保罗说，我所祷告就是你们的爱心在知识上和见识上多而又多。所以这个爱是有原则的爱，这个爱是有知识的爱，是有见识的爱。这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是腓立比的特点，使你们能分别是非。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因着爱主就做了个糊涂人，好像什么原则都没有了。但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福音称赞，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腓立比的教会。所以感谢主。所以现在你再回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有意思。我们现在好不好回到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十六章，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十六章十一节。于是从特洛亚开船，一直行到撒摩特拉，第二天来到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了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那么这里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你们注意一下，这个保罗的同工是路加，路加呢受感动就写了《使徒行传》。但所有解释圣经的人都说，这里路加呢讲了一句话，大家不大容易明白，他没有解释得很清楚。那么没有解释清楚是什么呢？他说从那里来到了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那么这个是中文的翻译，那其实呢在原文是从那里来到腓立比是头一个城，然后才形容说这是在马其顿这一方。所以现在解释圣解经的人就问说，那么到底腓立比是怎么样的一座城？怎么算是头一个城呢？你真的就地理来讲，它好像不算是头一个城。如果大家去过都知道，我们最近去过腓立比都知道，你坐船然后最要紧先到一个港口，那个港口就是尼亚波利嘛。所以而且这个附近呢，你知道还有别的城比这个腓立比大的。所以到底从哪个角度来说，腓立比是第一个城，头一个城呢？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和这个腓立比说一比较，保罗讲的头一天。所以在保罗许多第一次的经历里面，有一个经历就是腓立比的经历。那么现在呢，圣灵怎么感动保罗说是第一头一天，现在同时也感动保罗的同工，就是路加，他说头一个城。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腓立比这个城在保罗的心目中无论如何他是头一个城，所以他才写了腓立比书。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那么在腓立比到底保罗遇见了哪些人？那么最重要的是两个人，这个最重要是两个人。那么其中一个很有名的就第十三节，我们来看，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亚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喜，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的，所有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后来腓立比教会的爱心能够一直跟着保罗走遍天涯海角。那无论保罗到哪里，你知道爱就到那，这个腓立比的爱就到哪里。和谁有关系呢？和吕底亚有关系啊，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知道说，主就是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现在你看见主做的非常稀奇。这个因着到了腓立比，因着到了河边，不是到了会堂，结果呢他就遇见了吕底亚。所以弟兄姊妹，从此以后福音的门就开了。那么这个福音的门开，你看背后需要有些资源的，但你看圣灵在那很明显的就暗中就把那些的资源已经预备好了。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对于腓立比来说，他是头一个城。头一个城不只是指着福音第一次在欧洲登陆，而且给我们看这一次福音门打开以后，那保罗每个地方的福音的门都打开了。因为现在你看见有一班的人，有一个教会可以说就在保罗的背后来做他的后盾，不光为保罗祷告，而且他们千方百计的总是想到保罗，甚至于打发以巴弗提到了保罗那里，到了罗马监狱。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难怪当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很明显的他的的确确把他的心完全向腓立比打开的。所以这很清楚，非常非常清楚。你会发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也讲他自己，腓立比书也讲他自己，但两个味道不一样，两个心，两个情形完完全全不同。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在主在腓立比有特别，你看那个门，第一个那个是第一个城不错，但这个城一打开，你看见和保罗后来的工作发生关系，非常有关系。你看，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紧的。所以如果主得罪一个，主光是得罪一个姊妹，你看见后来整个的福音门就打开了。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圣灵做的很奇妙的工作。但是不止如此，我们说过，也就是从腓立比开始，你看见保罗遇见了路加。那么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从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你看讲的他们，对不对？这是路加这么说的。然后第八节，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洛亚去，然后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他们的人听。那么弟兄姊妹，从他们转到我们怎么转的？前面讲他们，然后十节以后，保罗一看见马其顿呼声，就一看见马其顿异象，夜间看见异象，那么听见了马其顿呼声，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保罗不光看见了，而且我们也想往马其顿。我们是谁？我们当然包括路加。所以现在很清楚，保罗在什么地方遇见路加？当然在特洛亚遇见路加。那么有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这个马其顿人就是他在梦里面所看见那个人，应该就是路加自己。因为很明显，白天路加见到保罗的时候，很自然就把马其顿的需要告诉他，所以很可能那天晚上他做梦，在异象里面所看见，就是那个人，应该就是谁呢？就是 就是这个路加他自己。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讲到说，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所以然后呢，你看见路加很自然的就到了什么地方，就到了什么腓立比。而且有读圣经的告诉我们，大概他从此以后在腓立比最少待了5年。所以这证明说他是腓立比的人，也证明说他就是马其顿的人。我们知道马其顿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希腊实在说来分两部分嘛，北边叫马其顿，南边叫亚该亚。那北边的有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南边的就是雅典和格林多啊，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很明显这样分的。所以这是希腊所包括的。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在腓立比，保罗遇见两个很重要的人，那一个是吕底亚，还有一个呢就是路加。那么感谢主，一面我们知道说是当保罗把腓立比的福音一打开以后，你看见主就借着这个教会来做保罗的后盾。那不止如此，而且你知道保罗的身体，主就特别为他预备了一个医生。你知道保罗真的不顾到自己，你如果真的去看圣经，保罗像我们的主一样，他根本没有想到他自己。但是很稀奇，许多时候你若真的为着主而想不到你自己的身体，主就会想到你的身体。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太注意自己身体了，反而弄得神经兮兮的，反而到时候呢，我们以为我们能保住自己身体，我们不一定，我们不会照顾自己的身体。但是什么时候如果我们真的为着主的缘故忘记我们，一天到晚不要一直注意我们自己的身体，那么你看见圣灵反而会有奇妙的预备。那如果保罗真的要福音真的要从欧洲登陆，如果从此以后保罗真的要把福音到了全世界各地去，你看神真的果然这样做的话，那一面当然主是需要兴起腓立比的教会。那不止如此，你看见保罗的身体是不能胜任这个工作。我们说过保罗很可能有白内障，根本看不见，他的根本等于是像半个瞎子一样的。所以他说，你看我写的字有何等大呢？所以保罗这样的身体是需要有人在旁边来照顾他的。那么感谢主，如果腓立比是神的旨意，如果从头一天开始，那么神借着腓立比的教会兴旺主的福音的话，那么不光吕底亚有份，而且路加也有份。后来保罗能够一路上这样来服侍神的儿女，感谢主。你看见是谁在那里服侍他呢？你看见许多时候不管在多艰难的时候，路加一定是在保罗的身边。所以这个是保罗当初根本就没有想到的。那么后来读圣经的人很清楚看得出来，你如果去读使徒行传后面保罗被捉拿以后，不是从耶路撒冷附近，然后不是被解到罗马。那解到罗马的时候有两个人跟他，有两个，一个就是保罗。那么问题很，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根据那个时候的法律，如果像保罗这样的犯人你要服侍他的话，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自己要变成犯人，要失去自由才可以。结果你看见有两个人，哪两个人我们看一下好不好，你很快的看一下，那就是27章第2节。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要沿着亚细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有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亚利达古和我们同去。所以现在你看只有三个人呢，一个是保罗，一个是路加，还有一个亚利达古。亚利达古很明显的，你若仔细去读圣经，圣经常常说与我一同坐监的亚利达古问你们安。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啊，神兴起了两个人，好像和保罗形影不离的，一个是亚利达古，还有一个就是路加。那么根据那个时候的法律，如果他们真的要陪着保罗走这一段海路的话，那么这可以有两个人服侍他，但这两个人一定要失去他自由身才可以。那么路加当然是个自由人嘛，那么亚利达古也是，但是你看在这里有两位弟兄，包括路加，那最受感动是路加，因为我们叫保罗需要路加。这样你看见保罗的一路上才能够得到完全的照顾。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看得出来，你现在我们能明白，难怪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的时候，你看他的这个意，他的这个回忆很自然的就回到他第一次遇见这个路加的时候，第一次遇见吕底亚的时候，第一次遇见腓立比圣徒的时候。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当我们读腓立比书的时候，那这些背景我们应该要有一点的概念才行，然后呢我们就很容易明白这个腓立比书到底是讲什么。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没有了，我们下次再继续，尤其是这个第一天，从第一天一直到如今，那么在保罗这许多第一次的经历里面，那么腓立比的经历对他来讲是个非常特别的经历，对，在腓立比的带领，对保罗一生来讲是个很重要的时刻，不光他工作的转捩点，而且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在背后所做的是保罗永远不会忘记，他所以能到腓立比，因为保罗在背后学了许许多多很重要的功课，而那些功课就是后来我们读腓立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为什么他是那么有深度的一个人。我想这些通通是连在一起的。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只好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我们低头有一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为着腓立比书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这卷书勉励我们，我们巴不得能进到这卷书的精髓里面。主啊，所以帮助我们，但愿让我们能够明白这卷书许多的特点，我们求你把这些印象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我们何等愿意你不只把最高的启示赏给我们，你也把最深的经历赏给我们，叫我们活着就是基督。主啊，我们真愿意在你面前有一个祷告，我们愿意看万事如同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主啊，但愿保罗的心愿就是我们的心愿，我们也能像着保罗所说的，我们愿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主啊，我们感谢你，保罗忘记他仍旧在监狱里面，但他仍旧以为他是在赛场上。主啊，我们感谢你，无论我们在什么环境，无论在什么情形底下，都不叫我们忘记，我们仍旧是在基督的赛跑场上。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主啊，靠着你的恩典，叫我们能向着标杆直跑。主啊，我们感谢你，叫我们能得着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天上的奖赏。主，为着这个缘故，我们把我们自己和众弟兄姊妹都交在你手中，叫我们能够彼此勉励，叫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